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拆解一个增长故事。这家公司，可能真的是我们见过增长最快的公司之一了。
绝对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家 AI 公司叫 Lovable。你想想看，成立还不到一年，团队也就100来号人，然后年化收入已经冲破了2亿美元。这个速度，太惊人了。
是啊，简直离谱。咱们今天聊的这些信息都来自你发我的那篇访谈，对吧？就是对 Lovable 那个增长负责人叫艾琳娜·维拉的深度专访。
是的。
所以咱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从这个案例里挖出 AI 时代真正管用的增长秘诀。因为很明显，过去那些我们觉得是金科玉律的增长法则，在这儿好像，
好像都不灵了。
对，都不灵了。
没错，这感觉不只是在复盘一个成功案例，更像是在试图搞明白未来10年的增长手册，它的第一章到底应该怎么写。
好了，那我们就这开始吧。首先呢，这个增长速度我们得先有个具体的概念，不到一年做到2亿年化收入。更夸张的细节是，他们从0到1亿用了7个月，然后从1亿翻倍到2亿只用了4个月，这个加速度太吓人了。
是的，所以访谈里，艾丽娜自己也一直在强调，就是千万别把这个当成一个可以复制的标杆。
哦？
她说 ，Lovable 是一家一生一次级别的公司，因为它正好踩在了一个爆炸性增长的品类上 ——Vibe Coding。
Vibe coding 这个词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就是通过聊天对话这种更自然的方式来编程或者创造一个应用。
对，基本上就是把编程的门槛降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点。
我明白了，所以你看，Lovable 的成功一部分当然是他们自己厉害，但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大势把它推到了浪尖上。访谈里有个比喻特别贴切，说他们不是在平静的湖里划船，而是身处湍急的水域里。
湍急个水域。
对，水流本身就在推着你飞速前进，你要做的更多是捕获需求，而不是创造需求。到震惊的点了，艾琳娜说，她过去在科技行业干了15到20年，积累下来的那些增长经验和打法，在 Lovable 这里，只有大概30到40盘还能用。剩下的基本上都得扔掉。
这个观点太颠覆了，因为我们通常认为经验是越陈越香，但现在的情况是，过去的经验反而可能怎么说呢，成为一种包袱。
所以问题就来了，到底是什么变了？是哪些旧规则失效了？
核心变化在于优化和创新的比例。他说，在以前的公司，他的工作可能是95%的时间在做优化。
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些条条拔按钮、颜色改改文案。
对，比如把注册流程的转化率提升2%，或者优化一下邮件的打开率，只有5%的时间，它会参与到一些创新项目里。但在 Lovable 这个比例完全反过来了，
完全反过来了。
它95%的时间都在做创新。
等一下，95%的时间都在创新，这听起来很棒，但执行起来肯定很难吧？一个增长负责人不做我们传统意义上那些 A/B 测试、优化漏斗之类的事情，那他在做什么？
这就是关键。访谈里举了几个例子，说他们的增长团队居然亲自下场去开发产品功能。
啊，增长团队写代码？
没错，比如他们发现很多用户想把 Lovable 和电商平台 Shopify 连接起来，增长团队就直接自己动手把这个集成功能给做了出来。
这太不可思议了，在传统公司里，这妥妥的是产品团队的核心工作啊，增长团队去插手，这不是要打架吗？
对，所以这就是 AI 时代公司组织架构可能发生的变化。因为市场窗口期太短了，你等不起那种跨部门的漫长沟通和排期。
我理解。
增长团队离市场最近，他们最先听到炮火声，也最清楚用户想要什么。所以 Lovable 的模式就是，谁能最快地满足用户需求，谁就上。
明白了。
他们的生存法则，用艾琳娜的话说，已经不是去优化一个现有的解决方案，而是要不断地重塑解决方案。
我明白了，因为技术迭代太快，竞品层出不穷，你辛辛苦苦优化那2%的转化率，可能人家一个新功能就把你整个颠覆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与其在自己的老路上修修补补，不如不断开辟新路。
是的，在 AI 这个赛道上， 你保持领先的唯一方式就是不断拿出能让整个市场都为之兴奋的新东西。所以 Open 扩测的价值被大大削弱了，而创新成了生存的必需品。
好，既然传统的 Open 扩测被扔掉了，那究竟是什么新的增长杠杆在推动 Lovable 这艘火箭？我们从访谈里看到，他们有几个打法非常独特。第一个就是持续发生公开构建。
对， Building Public 这个策略现在虽然很多人在谈，但很少有公司能做到 Lovable 这么直至。他们的创始人和核心员工几乎每天都在社交媒体，特别是 X 和 LinkedIn 上，
像直播一样。
对，就像直播一样分享他们的进展，今天修复了什么 bug，明天要上线什么小功能，甚至连增长数据都敢拿出来分享。
这种做法给外界的感觉就是这个产品是活的，它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化。它追求的不是憋一个大招，开场盛大的发布会，
没错，
而是通过每天持续的噪音，让你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而且这里面有个更深的价值，这种高频次的更新分享本身就是一种极强的用户激活策略。你想想，你还会期待一封来自官方的营销邮件吗？
不会，早都免疫了，
对吧？但你可能会像追连续剧一样，每天都想刷一下，看看 Lovable 今天又搞了什么新花样。这就把产品开发的过程本身变成了一种吸引人的内容。
没错，让用户对你的下一步永远保持好奇，这比任何营销活动都高明。那么除了让用户保持关注，当用户第一次接触产品时，要怎么才能让他们一下子就爱上，甚至愿意主动帮你宣传呢？
这就引出了他们的第二个核心理念了，
对吧？
是的，就是创造 minimum lovable product。 这显然是在挑战硅谷流行了几十年的那个最小可行产品 MVP 理念。
MVP 我们都知道，核心是可行，就是功能能跑通就行，先推向市场验证。但 Lovable 内部的标准是，如果它不够可爱 ，lovable 就不能发布。
我记得访谈里还说，有一次修复一个 bug 的最高指令就是让它更可爱一点。
对对对，
这个可爱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不是指界面漂亮，而是指产品体验必须能惊艳到用户。原文是 blow their socks off，
哈哈，把袜子都吹飞了。
对，要好用到让用户觉得不可思议，产生一种哇，这个东西太神了的情感冲动，然后发自内心的想去分享给别人。
这就把产品体验从一个功能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情感问题。我记得访谈里提到， Lovable 的品牌根本不是靠市场部砸钱做广告建立的，
不是，
而是靠产品里无数个充满爱意的小细节，那些 love marks 和流畅的交互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对，尤其是在 AI 时代，开发软件的门槛和成本都在急剧下降。当大家都能快速实现同样的功能时，什么才是你的护城河？Lovable 的答案是人性化的、能引起情感共鸣的体验，这种情感连结才是最难被复制的。
好了，所以你有一个让用户持续关注的公开构建策略，还有一个能让用户一用就爱上的可爱产品。接下来你怎么把这个产品大规模地送到潜在用户手里？这里就出现了他们第三个，也是听起来最反直觉的策略。
是的，就是把产品送出去。
这个我一开始也没想通。
对，我们都知道 AI 产品的运用成本很高，每次调用大模型都是在烧钱，但 Lovable 的核心策略之一反而是大量地赠送产品。
这听起来有点违背商业常识，具体是怎么做的？
访谈里的例子是，任何人在公司或者学校里组织编程马拉松，就是 Hackathon。
Hackathon。
对，只要申请使用 Lovable， 他们就非常慷慨地免费提供产品点数，让大家尽情地用。
所以他们不怕被人薅羊毛吗？背后的商业逻辑是什么？
这里的逻辑非常精妙，他们把这种赠送行为不看作是销货成本，
而是
当成一种效率极高的营销成本。这其实就是最高效的产品驱动增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LG。
PLG, Product-Led Growth, 让产品自己成为最好的营销和销售工具。
对，
我好像明白了，与其花100万美元在谷歌买广告，
不如把这100万美元变成产品点数，送给那些最有可能成为你铁杆粉丝和传播者的人。
完全正确，艾丽娜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当一个用户主动站出来，愿意为你在他的公司里做所有的营销和激活工作时，我们为什么还要设置任何障碍呢？
答案就是，不仅不设障碍，还要把所有的弹药都给到他，让他去帮你冲锋陷阵。
这个思路太厉害了，你投资的不是广告位，而是投资于你的生态代理人，也就是你的用户，让他们帮你完成分销和激活。
是的，这在 AI 时代尤其重要，因为好的 AI 产品体验门槛很低，但价值上限很高，最适合口碑传播。
好，我们聊了惊人的增长速度，也拆解了三个全新的增长杠杆，但接下来这个话题可能会让所有创业者，尤其是已经在牌桌上的玩家感到脊背发凉。
确实，
我们通常认为一个公司最关键的里程碑就是找到产品市场契合度，也就是 PMF， 一旦找到了就可以松一口气开始大规模扩张了。但 Lovable 的经历告诉我们，在 AI 时代这套逻辑也过时了。
没错，这可能是这次访谈里最让人警醒的一个洞察。艾丽娜说，她感觉整个公司像是上了一台永不停歇的跑步机，他们必须每3个月就重新补货一次 PMF。
每3个月就要重新找一次 PMF， 这听起来也太夸张了。这是一种比喻，还是说真的有这么严峻？
我觉得不是比喻。
是因为竞争对手模仿的太快，还是说用户自己变得越来越挑剔了？
两者都有。访谈里分析了两个核心驱动力，第一是技术基座本身在疯狂迭代，底层的 AI 大模型，比如我们熟悉的 GPT 系列，几乎每隔几个月能力就会有一次大的跃升。这意味着整个技术的天花板在不断被抬高，你今天的产品可能3个月后在技术层面已经落后了。
我懂了，就像是你刚学会用手枪，结果别人已经开上坦克了。技术的代差会让你的产品迅速变得不够好。正是如此。而第二个驱动力就是用户的期望值也在飞速变化。你想想，仅仅8个月前，我们对 AI 能做什么的想象和今天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确实，
市场变得毫无耐心，用户会觉得，哦，你的产品居然还不能处理视频，我看到别家已经可以了，这种压力是巨大的。
所以技术基座的进化和用户期望的飙升，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 PMF 不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不断追逐的疑窦吧。
是的，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即使是像 Lovable 这样年收入2亿美元的公司，也根本不敢把重心完全转移到销售和营销上，
还是得拼产品。
对，他们必须始终保持一种持续创业的状态，整个团队既要具备从0到1找到 PMF 的能力，又要具备从1到100规模化的能力，而且随时要准备好把这一切推倒重来。
天哪，这对团队的要求也太高了。过去那种线性模式就是产品团队找到 PMF， 然后交给销售和市场团队去放大，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走不通了。
现在的团队必须是混合动力的，要能随时在探索和扩张两种模式之间切换，这对人的心理素质和能力模型都是巨大的挑战。
非常难，你需要的是那种既能打巷战又能打闪电战，还能在打完一仗后立刻清零，准备下一场完全不同战争的人。这种人才在市场上是极其稀缺的。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从 Lovable 身上学到的这本新增长手册。首先，法则一是重创新而非优化，要把绝大部分精力，至少95%都投入到创造能让市场兴奋的新事物上。
是的。
其次，法则二是打造能引发情感共鸣的可爱产品，超越可行的底线，追求让用户惊艳的体验，这样他们才会成为你最忠实的传播者。
对。
法则三是将产品本身作为最慷慨的营销渠道，大胆地把它送出去，投资于你的用户生态，让他们成为你的销售团队。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条心态转变，就是要接受产品市场契合度已经从一个可以安稳抵达的目的地变成了一场永无尽界。
这幅全新的增长蓝图确实既让人兴奋，又充满了苛刻的挑战。但这个故事其实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深远的问题，我觉得很值得你接下来去思考。
是什么问题？
我们看到 AI 正在重塑商业策略，但它将如何重塑构建这些策略的人本身？访谈的最后，艾琳娜提到了一个她个人的担忧。
什么担忧？
她观察到，在 AI 技术的早期采用者中，女性的比例明显偏低。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科技行业本已存在的性别鸿沟。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且现实的问题。新的工具和平台出现时，如果最初的玩家群体过于单一，那么后续构建出来的整个生态可能都会带有这种偏向性。
所以，我想留给你的问题就是，如果这本我们今天讨论的全新的增长手册天然的就更偏爱某一类特定的早期采用者，那么其他人群会发生什么？为了确保这个由 AI 驱动的新世界是由所有人为所有人共同构建的，我们又需要做些什么？ Lovable 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发起了一个叫 She Builds 的项目，
一个专门为女性举办的编程马拉松。
对，但这一个项目肯定是不够的，这也许是技术和商业模式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更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